关系第七次的这张圣经和二章三章是连着的，都是领袖的预备，仍然是领袖的预备。那这张圣经是领袖的预备的最后一章，我他这个中心就是讲到摩西奉差神迹印证，摩西奉差神迹印证。摩西既然神差遣他，让他去见法老，目的呢是要把以色列百姓要带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家要带出来，那神自有办法。所以对摩西来讲，最要紧的就是顺服，要谦卑，要顺服。但是摩西呢，长期40年里见旷野，把他练的呀，看自己好像无有一样了。我是什么人？前面一章不是说吗？人叫他去，他说我是什么人？胆怯，甚至推脱。我们知道，从前一章，这是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是第一次的推脱。神说：“你去，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摩西说什么？三章第一节，大家看，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这是第一次，这就是说明怎么样？神，摩西本来从王宫里40年的造作出来以后，他觉得自己是想当然，我当然是个领袖，我了不起。以后呢，神让他经过软弱，经过失败，经过什么呢？经过这个40年的造作，他倒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所以神要用的人反倒是这样。所以第一次他推脱什么？我是什么人？他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是，我这么一个放羊的一个人啊，成了一个老头子了，现在是不是？已经80岁了，你还要用我用做什么呀？他觉得不能，但是他觉得不能，神到了，神说我和你同在，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哪里？第二次就是13节，还是三章啊？三章13节，我们看摩西的推脱一共有5次，就是说他向神提出难题。你叫我去，我有难处。第二次是什么呢？他说：“你咋和我去？啊，我去见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咋和我上你们这里来？如果他们若问说，那他叫什么名字？那这个问的也有道理，是不是？其实他也要推脱，我对你的名字我都不认识，你叫我去，我怎么去呀？”所以他们说：“他们若问说，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那这也是一个难题，是不是？但是神都有回答。每一次神都有回答，就是说到神对这个他要拣选的人，神是百般的体贴担当，神都给回答。虽然你推脱，虽然你有难处，虽然你觉得你不配，你又不能，你又不知道，神给回答。这是第二次，神说我是最有拥有的人，这是第三章。现在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摩西第三次的推脱，第三次。所以我们现在从头看起啊。第一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就是神赐摩西的凭证。摩西要受差遣，摩西有推脱，所以呢，神怎么样回答呢？这是摩西第三次的推脱，这是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一定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这说明摩西没有信心，是不是？他认为百姓也没有信心，他怎么会信啊？我这么一个人放羊的出来的，是吧？所以。完全和40年前不一样。40年前摩西是什么光景啊？一出来就想着做个大领袖的，是想去要拯救百姓，结果百姓根本不认他当大领袖。现在他说他们一定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神显现，底下神就回答。所以这第一段呢，就是神赐摩西的凭证，就是赐给他三个神迹。就我们想想，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耶稣派遣门徒说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能够行什么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证实所传的道，证实这一个仆人是神拣选。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神的仆人，他们都有权力，有恩赐，有医病或者赶鬼的恩赐，这都是见证，他们是神所印证。所以这张圣经就是说的摩西奉差有神迹印证，不是说自说自话啊，我是上帝的仆人。神有印证，神这开头就赐给他三个神迹。所以在第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就神借着摩西叫他亲自能够做成这三个神迹，行出这三个神迹，就证明摩西你是神差遣，百姓一定会信，百姓也会听你的话。因为这就是回答，这二节以后就是神赐给摩西能够行神迹的这个权柄，这个能力，就是回答第一节摩西所提出来的推脱。摩西推脱，他们一定不信我，他们也不信我，一定说 说上帝没有向你显现，所以摩西缺少这个印证，所以摩西问的也对，是不是？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啊，在创世纪第一件受差遣的时候，也是一而再的求凭据。哎，有的时候当我们经济不足的时候，也可以求凭据，就是说神界的环境来印证。这几天我们看第二节，我们的神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知道摩西在开头的时候确实是信心不足，他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所以神怎么样，人就针对着，人就对他说了，你手里有什么东西，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摩西是个牧羊的厨子啊，牧羊的，这个在他在旷野，他这个牧羊，他岳父的羊牧了多少年了，40年之久，所以他手里什么没有，就这一根杖。哎，你什么都没有，神就用着这根杖，哎，这个神奇其实就这根杖，这个杖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就牧羊人都有一个杖，这个杖实际是代表权力，牧羊人有这个杖就说明你有这个杖，就说明你是个牧羊人，一看这就是你的职分，就是一看拿一个牧羊的棍，而且不是个别的棍，是个牧羊的棍，因为他们牧羊有牧羊的棍，是吧？这个杖就是代表他神给的权力，所以每一个功能实际我们本身就是神手中的一根杖，神借着我们要实际要来做救赎的工作，来牧养他的百姓。所以神就问他说你手里有什么，他说是杖。那好了，下面神就回答说了，那你既然你这个手里没有别的，这个杖那就是借着这个杖就能行神迹，你看他不用别的办法，不用拿什么什么，也不用，不是靠你的学问，也不是靠你的什么什么恩赐，你的口才也不是，你的才华你的才能都不是，就是这个杖。人看好像没有什么，但神说什么，你得把这个杖丢在地上，结果一丢，结果这个杖就变作蛇，这就是神迹。杖怎么能变蛇呢？死的东西杖是个死棍的，它怎么会变成一个蛇呢？这就是行的神迹，行的神迹。使得摩西呢，这次看到是神吩咐啊，这个神迹就出现了，因为神吩咐他这个出现这个神迹。我们现在看第四章啊，创世纪第四章，现在看第三节。结果摩西吓得就别赶紧跑开，可是下面神又说了第四节。以后呢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这个要很大胆子了，谁拿过蛇呀，我还很少人有这个胆子来拿蛇，我们小的时候在山上住，哎，看见蛇从石头缝出来赶紧跑啊，跑都来不及，上帝说什么，你伸出手来，你看这个有点胆量，这么胆伸手，伸手以后呢要拿住这个蛇的尾巴，这个也是个经验，你不能拿头，你根本不能，你拿不了头，他头弯弯曲曲拐来拐去，他就是早就装美没了，是不是？你拿他的尾巴，他的尾巴算什么，但是你一拿住，结果呢他会在你手中人变为杖。我们注意这句话，他必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拿住他的尾巴，你拿住他的尾巴，结果呢就在你手中就变成了杖，这就等于又恢复了，等于本来是个蛇，现在又变成了杖。那这个神迹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第一个神迹，我们这每个神迹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大家主要的是要思想为天地，是吧？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是神让摩西认识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你看神的权力多大，是不是？因为这里都有神的吩咐，两次都是神的话。第一句神说：“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结果这个杖就变成一座蛇，一条蛇。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神的主权。神这样吩咐，这个神迹就出来。以后神又说：“哎，你就变成个蛇了。”神说什么？你再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这是神赐给摩西的权力。要我还没这个胆量呢。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呢。一般呢，你拿住他，顶多是你把他甩一下，或者你拿住他，你把他掌握。但是他会仍然变成一根杖。这不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奇迹。那这里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点告诉我们说，表明什么呀？表明神见的摩西的得胜，得胜，因为蛇代表魔鬼。创世纪第几章啊？第三章就给我们看到了，那个老蛇钻进了葡萄园，伊甸园，是不是？伊甸园是极乐世界，亚当夏娃被造，那个世界是多美，那个伊甸园多么美，神时刻和他们同在，和他们相交。但是呢，老蛇钻进来，老蛇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这一个蛇就是代表魔鬼，但是呢神能够制服，借着摩西就能制服他，拿出他尾巴他就会回来了，这意思说能够制服，这个预表什么意思？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摩西是基督的预表， 主耶稣借着词三块章全的什么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是说，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词啊败坏赶死全的魔鬼，并要搭救那些一生因他死而为灵死的人。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得胜。今天神给摩西的权利就遇到基督的权利，你这个上帝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了不起吧，魔鬼的权限，但是基督能够得胜。所以第一个神迹表明神的主权可得胜，神赐给摩西有这个权利，神的主权可得胜。也看到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有一些允许，这个允许也是预言，以后果然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起念啊。第三章十五节，我就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打破魔鬼的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蛇，你只要打他的头就打他的要害，他必定死，他必定死。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主耶稣是怎么打伤魔鬼的头？借着十字架死，耶稣死了，结果呢伤了魔鬼的头，借着死败坏当时间的魔鬼，结果耶稣死里复活，耶稣完全得胜。他呢伤你的脚跟，就是魔鬼借着什么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伤他的脚跟，也不过伤脚跟，魔鬼只能伤脚跟，但是耶稣呢，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所以这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行的这个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说，这个蛇能变成啊，这个杖能变成蛇，然后呢，你拿出它尾巴，它又能够恢复了，就全命在神手里，全命在神的手里。还有我们知道啊，这个蛇也是代表法老，埃及王法老，因为法老代表埃及王法老的王权。据说法老历代的王，他们头上的那个头饰啊，头的那种装饰啊，上面都有金属制的这个蛇的记号。哎，他们很尊重蛇的，他们都以蛇为神的，是吧？你看埃及牛也是神，什么苍蝇都是神，青蛙也是神，那个蛇也当作神。所以这个蛇是预表什么？法老，你别看法老这么张狂，神终有一天把他制服，那这样才能够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就是第一个神迹。如此好笑的，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因为摩西不是推脱吗？以色列一定不信我，他也不听我的，所以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谁说你现在我给你让你行的神迹？后来我们知道摩西就在以色列面前行这个神迹，所以以色列人就信神了，就信服了，因为这实在看见，实在是他们列祖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就第五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他们最相信，他们列祖的神，三代列祖的神是向你显现，向摩西显现。如果神不向摩西显现，摩西也没有那个能力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看第二个神迹，这是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等手一抽出来，结果呢手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像血那样白，这大麻风是一个不治之症。耶和华说，以前神又说，再把手放回怀里，放在怀里，他就把手又放回来，一直呢再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得到了医治。那这一二个神迹表示什么意思？神有医治之能。你看看，一抽出来是大麻风，大麻风不能治的病，人家放在怀里再抽出来就没有了，是不是？神有医治之能，让以色列人相信神有医治之能。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有很多的病，在出埃及以后十五章也讲到，神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我叫埃及一切的疾病都离开你们，因为神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啊，我们也发出这句话，你不管哪个人有病，我们大家看一下出埃及第十五章，你看神的允许多么宝贵。我常常把这些圣经啊送给那些有病的人，你要有信心抓住主的话，你看 主的应许是多么宝贝啊！我们看出埃及记15:26啊，就这一节圣经。如果谁有病，你就拿这句话去送给他们作为应许啊！我们大家念这些。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与神的话，又取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怎么样就能够在医治呢？主要的是前面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留意，你要听从，你要遵守神啊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律例，咱就是神话。反过来说，你根本不遵循主的道。主说让我们爱仇敌，你又不爱，你恨人，你记仇，是不是？主说让我们要怎么样，要舍己去爱人，我们又自私不肯，只顾自己，是不是？主说让我们要不要贪心，我们偏偏贪心，是吧？那就是没有遵守主的道。你没有遵守主的道，这个允许能不能实现呢？就不能实现。所以这个条件就是说，神说你要留意听我的话，而且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的听，而且守我一切的诫命。你看神说，我就不将加给埃及人的一切疾病加在你身上，埃及的恶病太多了。以后在这个利未记里也提到，我就不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神就是一个医治的神。在以赛亚书53讲到，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所以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包括医治之能，包括医治。你看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开圣经会，开一个布道大会，最后一天我们看那个宋上节的日记里不是提到吗？他每一次最后一天，他总是给人医治。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里面包括医治之能，必须信。当然，这个神的仆人也必须完全圣洁，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就能够治病。所以，这个第二个神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相信神是医治之神。还有一只智能，所以手掌大麻风，结果怎么样？手就完全的一只。就是我们再看第八节，又说哪国当他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就神间的叫摩西行两个神迹。但是底下又说了第三个神迹是什么？神说这两个神迹如果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那你就从河里取些水，那就是把这个水呀、把它怎么样？从水取出来以后，这个水就变作血。我们知道这第三个神迹什么意思？神是刑罚的神，因为这个神迹以后就是第五章以后，就是法老刚印神向法老和埃及所实行的第一个灾。第一个灾就是水变血，什么意思呢？用水是造不出人类的。你说神不需要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说能够缺少水的。水是恩典，水是神的赐福。但是你不听神的话，你不放你这个百姓回来出去侍奉神，你背逆你顶顶撞，你刚先说我就让水都变成血，是祝福变成了咒福，是吧？水变血是什么意思？就是祝福变咒福。本来水是神的赐福，哪里没有水？是不是人必须要喝水，要用水？但是呢，水变血，它一共是三个神。那这个神迹就是印证什么？我们知道印证摩西是神所差遣的，因为摩西在推脱，刚才我们讲了，摩西一共有五次的推脱，这第四章的第一节是第三次的推脱，第三章有两次的推脱，就是第11和13。摩西也看，他因为刚开始，是不是刚刚放羊放了40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所以神还是恩待他，神赐给他神迹三个。印证他是神的仆人。在新约里我们也看见耶稣说什么，我赐给你们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给他们有权柄那个剑拿蛇和蝎子，手拿什么？手拿毒蛇什么什么都不受害，喝了毒物都不受害，这都是主赐给的权柄。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就是10节到17节这一段是什么呢？摩西再次推脱，可神就得同工，人还是一再的忍耐担当。摩西再一次推脱，一次又一次，看看第10节以后是这个第10节一次，第13节又一次，神第四次第五次。虽然神向他发怒，但是神还是很忍耐，最后给他预备一个同工。大家知道是谁呀？就是他的哥哥亚伦，以后做他的同工。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吧。 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啊。”他推脱什么？我没有口才。那天呢，师姐们这个什么呀，谈体会谈的对，四十年一天里面没有人跟很少跟人说话，一天放羊，这一天的就没有话讲了，所以简直是多口分舌嘛。所以当他认为自己多口分舌的时候，神都要让他做神的口，要传神的话，要做先知。我们这个做先知就是做神的口，代表神，代表神做神的口。这就是我素日都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我还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好比是什么呢？摩西大概认为上帝你大概也选错了吧？你怎么选取我这么一个左口笨舌的人？我不会讲话。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推脱，真的。但是神怎么说？我们看十一节，神怎么回答？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是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耶和华是创造人的神，神他能够创造人。”让能够给你能说能听，给你耳朵，给你眼睛，给你这个啊，难道是不给你口才吗？那、啊、所以这就告诉他说，你要相信这位创造的主。啊，谁造人的口呢？这不是神造的吗？不是自己造的。啊，谁是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的？都是神，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所以神对他说：“现在去吧。”所以这张圣经是摩西受差。但在他受差的过程当中，从第三章现在到了第四章了，真的，我有好多的推脱，常常信心不足。我们一看自己，我们就觉得，不行啊，不行啊，那也不错，你去吧，现在不要再怀疑了，我必赐给你口才，只叫你当所当说的话。你看这个不应该再推脱了吧？这多清楚啊，不应该再做。但是怎么样？十三节摩西还讲，真的还在推脱。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这意思就是说，你干脆另外打发人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谦卑是好的啊，认识自己不够是好的，但不能够一再的没有信心，一再的推脱，这个就不好了。所以神就发怒了。虽然神发怒，我们看神开始担当，真的。下面怎么？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发怒是发怒，下面神开始忍耐，还给他预备了一个谁呀、啊？预备一个铜鼓，这是担当吗？神的担当。所以我们的神真是百般的忍耐。因为神命定，神命定要拣选你，你吹也吹不走，神就拣选了，是吧？所以下面说，摩西啊，神就说了啊，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演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一见他心里就欢喜，这就是神的安排，那兄弟俩的同工，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赐你和他口才，我们兄弟啊，神还是给摩西口才。所以以后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是亚伦专门传言，以后很多次都喊，经常的还是摩西传言的话。亚伦不会做个成功，有的时候亚伦做代言人，实际还是摩西。所以现在我必赐你和他口才，你越说没有口才，上帝给你，是不是？现在你没法推脱，你推什么？从前面第几节啊，第十二节已经说了，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你不信，现在我还要给你。只叫你当说的是，你想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替他当口，他要以你当做神，那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摩西是神，因为摩西是先知，摩西是神的仆人，他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神的代表，所以说他把你当神，你那就是拿他当口。同样，我们知道摩西啊，耶和华是他的神，神以摩西为神的口，摩西就是神的口。现在呢，亚伦呢是摩西的口，所以主要的意思就是摩西还是最高领袖，摩西是最高领袖，因为神意上神差遣他。底下十七点，摩西就要受差遣了，神对他说什么？你手里要拿着这杖，好行神迹。所以这根杖啊，以后啊，我们大家看，以后到了第二十节下一段，到了二十节下一段，你看这个杖变成什么杖了？本来是摩西的杖，现在变成什么杖？神的杖。所以到了二十节变成神的杖。所以现在神就对他说，你手里要拿着这个杖，好行神迹。手里不用别的，只有拿着神给你的权柄，因为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就拿着一个杖就够了，什么都不用拿。因为我们看耶稣差遣门徒也在，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权柄，有权柄你们就能够出去去传福音，去传道，能够制服魔鬼啊，这一切各样的疾病啊，这就是第二段。 第二个是摩西再次的退缩和神迹的成功，一共是摩西是五次退缩，以后再不退缩了，这个已经五次了，够多的。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大段，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受差前去埃及，因为这个时候摩西没有在埃及，所以以色列是在埃及。摩西在哪里？摩西在米甸旷野，挨着西乃山的一附近，在西乃山受差遣，受差遣蒙召受托，飞信呢准备要回埃及。回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所以最后一段就受差前去埃及。我们看一下啊，于是摩西就回到他岳父叶头和那，向岳父请假。现在因为他长期住在岳父家里面，现在他要走了，为他请假，那就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这是我的骨肉，我的同胞，看他们还在不在。”这句话是希伯来的一个习惯，就是说看他们的情况如何，看他们在不在，就看他们的情况怎样。叶头的就满口答应，所以这也印证了。神叫你去，神会让环境印证的。这岳父没有说我很舍不得你，你不要走，没有让他去，满口就答应。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最后啊，在米甸对摩西说：“一个给我们看到，神也用你话引导他。”这摩西不是随便轻举妄动，这有神的话带你走。神对他说什么？你回埃及去。我想啊，如果没有神解决的话，摩西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因为本来埃及王法老会追寻他嘛，要杀他。所以现在神告诉他，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已经死了，你可以安心去。那你不用经常不要胆怯。难道我们会这样？是不是心有疑虑，害怕？我再去了，再了又惹祸怎么办？这个埃及王法老还要杀我怎么办？所以说他已经死了，你只管去。底下二十节就是摩西开始去了。二十节以后就摩西在路上的事情。摩西还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就回埃及地区。最要紧的这句话就是摩西手里拿着什么？神的杖。所以我们手里不要拿自己的杖，这个杖变成什么杖？神的杖。因为神已经赐给他权柄，这个杖已经行过神迹，所以是神的杖。因为神吩咐，这个杖已经行过神迹，所以这是变成神的杖。所以神说你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下面是什么呢？下面就告诉我们，就是神告诉摩西，最先告诉他你呢回去以后要把我指示你这些神迹奇事，你要行在法老面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迹奇事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后来给我们看到也行在百姓面前，也要行在法老面前，两个方面都要做。一个在百姓面前让百姓信服，一个呢行在法老面前。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当然并不是指单指着前面这三个神迹，乃是指着神将要借着摩西所行的一切奇事，神说我都要叫你去做，行在法老面前。但是神预先告诉他，但我们注意下面一句话，二十一节的下面一句，但这是神预告他说什么？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他并不能摆进去。那叫我们一定会发出问题了，是不是？为什么上帝叫他去，谁也不让法老听话，法老也不乖乖的答应？那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不矛盾，法老的心就是刚硬。所以我们注意，这小字有两个字，是什么？神任凭，任凭。这个在新约里有罗马书第一章就有三个任凭。什么是任凭？任凭的意思就是说法老本性刚硬，神也容忍他刚硬，就叫做任凭。你要刚硬你就刚硬，你越刚硬人的神迹奇事彰显的更多，以后你最后你就被折服，那么就看见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为了使神迹奇事多起来，后面我们看很多章都提到，为了使神的名得荣耀，你越刚硬神越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里面有些人呢信主很容易，你跟他讲讲他就信主了，有些人呢几年也不信主，好刚硬的辩论来辩论去，是不是？你看他冯立成听说来到美国九年才信耶稣，是不是？他是专门辩论的，每一次长篇大论辩论，一个大一个养他，是吧？后来他俩都信了主，他俩是一个大经班，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很刚硬，但越刚硬彰显神的荣耀，以后他被主得到更加宝贝，是吧？所以这里也是这意思，是任凭他。谁说什么？知道他的心里刚硬，不容摆进去。可是我们注意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是神要摩西向法老 做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只有这个地方说的是最清楚，圣经里也只有这个人提到，以色列是神的长子，神的长子，他不出来，你不出来，我就杀你的长。我想这两节圣经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啊，22、23，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个话好厉害啊，这就证明神早就说了。以后到了第几章啊，到了12章，神的真的杀长子，但是神不是马上杀，是不是又给他多少机会，多少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共10大神迹，到最后你还是刚硬。好了，谁说你不放我的长子，那我就杀你的长子。三句话，丑话早就先说前面了，你是不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上帝是可以说早就跟你提了，没什么对你不讲理的地方。那神常常是这样，必先就警告你不听，那么神的话就要应验。你不放我的长子，以色列就是神的长子，我们这里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的后代，雅各本来不是长子，后来被立为长子，是不是？本来以扫是长子，是吧？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整个这个民族就作为神的长子啊！神说我要让他出来侍奉神，长子就要分别为圣，长子就要侍奉神。那你不放，你不放我杀你长子，这上帝太公义了，我觉得是不是？这就是神借着摩西要宣告，向法老宣告，这是一点。所以这一大段里面呢，第一点就是说，摩西受差遣要回埃及，手里拿着什么？拿着神的杖，拿神的杖。第二，向法老宣告神的旨意，因为知道他刚硬，人还要宣告。那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不变的，永远不改变，不能因为你刚硬，上帝旨意就打折扣，就什么，就能够通融，就不通融，没有折中的一个方法。所以以后我们看摩西每一次见法老，仍然这几句话。如果这百姓出去侍奉我，要出去啊，不能在埃及，对神的旨意是不变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底下我们再看一小段，还是这一大段里面，就是23节到26节，这一小段是什么意思？就是警告摩西隔离的重要。那摩西啊，作为一个民族的领袖，他竟然忽略了神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一个约，是以隔离为记号为凭据。这个不能忘记，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这个约，就是让以色列世世代代做神的子民。神和亚伯拉罕的约，这个子民呢，就是说啊，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而且将来神也借着这一个子民要产生救恩，这多么重要！所以必须要守约。守约的记号什么？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要守隔离。你看看，在这些路上遇见一件事情，我们看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半路。当时也没有客旅了，不是没有什么住店了，一定是自己搭的帐篷，在路上就住宿了。结果怎么？上帝遇见他，要杀他。而且我们想，上帝怎么要差遣他？为什么要杀他呀？那就是说，因为摩西忽略了给儿子行隔离。你看看，你作为民族领袖，你的儿子你都不给他行隔离，说明你没有遵守神的约，没有看重神的约。所以这一点不是神厉害，神一定要杀他。当然。就是说，神就是要警告他，要威胁他，要等于是神严厉的对他的态度。如果你不，那神就要杀你，神就要杀。所以结果呢，给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倒是苏醒，倒是比他觉悟。结果妻子马上拿火石刀就给儿子就行了隔离。那这就是为什么遇见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很重要。因为在旧约时代，立约每一个月都有他的一个记号。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计划什么？就是行隔离，所有的男孩子啊，生下来第8天就要行隔离。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所以结果呢，西夫拉做了这件事情，后来耶和华才放了他。西夫拉做已经隔离就是血狼了，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话。我主要的一个意思，我们明白就是说，摩西不应该不给儿子行隔离，因为以色列人以后我们知道出埃及以前，以色列人不在出埃及在旷野。神也给他们行隔离，以色列第一批，等到第二批，因为第一批不是都倒闭旷野了，所有的男丁啊，不是60多万都倒闭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进迦南。以后新进新的一批，就是第二代新的一批进迦南了以后，刚进迦南，大家知道吗？就是出埃及，而不是约书亚的第5章又行隔离，就说明 以色列人必须行割礼，行割礼表示他们承认自己是立约的子民，作为神立约的子民，就是约书亚第五章。约书亚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就知道，这是第一，我看看第二点，约书亚第五章的第二点，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行割礼，这就是第二次进迦南的壮丁。这里说我们这个第五章就是刚刚进迦南，刚刚过完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还没有打仗之前，所有男丁必须受割礼，给他们上除皮山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荒地。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没有受割礼，可见呢，他们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就受了割礼，所以受割礼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这新约来说，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就是借着十字架行割礼，我们天天靠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那这就是我们立约的凭据。我们要行割礼，就是基督使我们除去肉体的情欲，这就是行割礼。在旧约里非常重要，所以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你这么要紧，你马上要受差遣了，好，你连自己的家庭你都没有分别为圣，都没有行割礼，所以神要下岗，所以这才行了割礼。这就是这一小段，可见了神对一个领袖的要求，是吧？行割礼的重要，无关重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句话大家要记住，是不是？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不是受割礼要紧吗？不是，意思说你不是按照这个条文外表的字句去受割礼，乃是什么？要做新造的人，乃是真正做新造的人。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怎么做新造的人？零后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零后五章十七节，真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十字架，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靠着十字架。我们天天离不开十字架，我们天天靠十字架来对付我，让我们做新造的人，不要活在旧造的里面。活在旧造里面就是活在老我的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看最后这一大段里最后几节，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一小段就是摩西和亚伦相遇。就开始成功了，以后第五章以后就是一个神迹，就怎么见法老，怎么刑罚法老，就是摩西和亚伦开始成功。我们看二十七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和他亲嘴，所以神都有安排的。所以你遇到成功，总让你遇得见。那两兄弟也不一定都住在一起，结果现在呢遇见了，我想可能也是。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你想啊，摩西的经历和亚伦完全不同。摩西从小被送到王宫里，除了王宫又被带到米甸旷野，你想啊，跟他哥哥可能都没有怎么见过面。可这次呢，神让他们相见，而且彼此亲嘴，互相非常的快乐。在哪里？在神的山。大家知道神的山是什么山？哎，西乃山。对了，就第三章他蒙召的时候，西乃山是吧？在那里和他亲嘴，就在那同工相遇，开始同工了。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话语，结果呢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众长老，首先是把神告诉摩西的神迹先行在以色列面前，让以色列信服，然后才去见法老。这个次序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就先召集长老，把这个民间的以色列长老招来，招了以后，亚伦就对像那个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的话诉说了一遍。亚伦不是做传言人吗？就结果亚伦就诉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哪些神迹。为什么行神迹？就让百姓信服，因为摩西本来就担心嘛，百姓不相信嘛，上帝一定向你显现了，怎么能够证明上帝向你显现呢？那你就把这个神迹行出来，就是前面所做的那三个神迹。第一个就是杖变成蛇又回来，是吧？第二个就是大麻风这个手，是吧？以后就得的医治。第三就是水变形， 所以第三十一点，百姓就信了。这人总是啊，百姓也代表一个非常幼稚的这个还对主还是不认识，所以呢，你没有神迹，你没有这个印证啊，他不信的。人总是凭眼见的嘛，他非得要看见，是吧？所以他就信，所以百姓就信了。以色列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表示非常感动，非常敬拜神，五体投地，实在从心里头能够幸福了。所以这也就印证了，摩西实实在在是上帝所差遣，神差遣他啊，让他能够去做这个工作，就是要把百姓，我们知道有几百万的百姓从埃及那里出来，这一个使命啊也是很重大，所以难怪摩西一次两次三次这么推脱，是吧？但是神都担当，每一次神都有回答，我们要留心，对吧？等一下我们就要讨论这个摩西他的推脱在什么地方啊，神的回答又是什么？那最终呢，摩西就完全顺服了。所以这个神的功能，神拣选，神既拣选，神给你有神性启示，有印证，那你就不能够老推脱，你就要顺服。所以最后摩西是顺服的，神也有担当，神忍耐担当，所以神给他预备一个同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两个人壮胆，所以每次都是摩西两人一块子先发了啊，这里是一块先见以色列百姓啊，把神的话传达。那这张圣经呢，我们今天就到我们现在看见这一张，跟这一张圣经就看见神啊，要拯救这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能够从这个法老的罪恶的瑕疵之下能够带出来，神是这样的苦心的预备一个功能，一个领袖，是不是？我们从第几章啊，从第二章就开始，摩西从王宫出来就打死人，是吧？第二章以后应该到旷野去，以便旷野。第三章，今天第四章，这几章都是神在预备，预备谁呀？预备摩西，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那神要照顾，所以一个功能的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到多么要紧。四十年旷野使他跟神亲近，四十年旷野使他对神越来越认识，四十年旷野磨练他的性格，使他有谦卑有忍耐啊，能够爱护群羊。以后他成为一个好牧人，做群羊的领袖。这做群羊的领袖不是这么容易的。啊，真正的要有榜样，有见证，有受苦的心智。那我们最后可以看一段，在新约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啊，牧养神的群羊，啊，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一段是彼得啊，作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在他年老的时候，快要为主殉道之前，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小段。这是一节到四节啊，我们大家念一下，这就是说到神要具备的功能，领袖要这样的资格。摩西经过四十年旷野造就，王宫造就不算数啊，这样四十年一片旷野磨练，苦难磨练，所以最终使他成为好牧人，要成为好牧人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这是彼得在劝做长老的应该怎么样，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牧养群羊的。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念啊，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教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做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你做这样的领袖，受苦忍耐受磨练，你要得到什么冠冕？永不衰残的那个荣耀的冠冕。圣经上有很多种冠冕，一种冠冕叫荣耀的冠冕，像保罗得到了公义的冠冕，是不是？我们经过试验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在这里是永不衰残的那荣耀的冠冕。牧长你们知道是谁呀？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他是牧长，我们都做牧人，我们是他的群羊，我们也应该做教会领袖的人应该是做牧人，做长老，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在新约里神也有要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都提到怎么样做牧人，怎么样做监督，怎么做长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是不是多久啊？ 他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神预备的造就他，之中使他从今天开始，从下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五章到十一章都是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之中看见什么？神行了大量的神迹奇事，神在法老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叫他最后不服也得服，叫他最后就是放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今天我们就到此。